以下是诵读经文的时间。今天我们会是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十六节，我会用粤语读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语堂的黄一南传道宣讲主道，讲题是我想有个家，由罗林姊妹传译。今天我们很高兴由我们粤语堂的黄一南传道宣讲主道，讲题是我想有个家，由罗林姊妹传译。请王传道和罗林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也特别的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亦都特别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的讲题是我想有个家。
今天的讲题是我想有个家。
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
有几多人听过这首歌呢？可以举下手。
哦，很少耶，我还以为大家会蛮熟悉的。
哦，好少哦，我以为很多人都有听。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首歌词。
我们看看这首歌的歌词。
因为我会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唱出了很多人没有家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声。
其实这首歌是唱出很多没家的心声的。
他说我想要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那有人形容离开家乡的这种滋味就好像是在寒冷的冬天然后躺在冰天雪地里一样。
有人形容离开家乡就好像在寒冷的冬天躺在冰天雪地一样。
那种冰冷是刺骨的，非常的冷。
那种的冻是刺骨的冻，非常之冻。
那当然新加坡没有冬天，然后最近还蛮热的，可能让大家想象一下躺在冬天是不是还挺舒服的。
当然新加坡没有冬天，还有近来都挺热，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在冰天雪地可能很舒服。
但是我想大家都有那种非常难过无奈凄凉又无助的感受，我想大家都有曾经体会过。
但我估大家都可能曾經有一種很無助或者是很無助同埋一種難過的經驗，都可能大家都有體會過嘅。
我們先一起做了禱告。
我哋先一起祈禱。
亲爱的天父，我們把接下來的時間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恩手當中，求主的聖靈你自由的運行在這裡，不論是線上的還是實體的。主啊，求主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主你亲自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
剛才主席幫我們讀了經文，就是今天的經文就是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三至十六節。
那 這一段經文我們可以看它這一章的結構，它像一個夾心餅乾一樣，它是在最中間的部分。
這段經文其實好像一個三文字的結構樣，而中間那個中間的位置就是那個重點了。
那這種寫作的手法在當時是非常的普遍，它是要特別的突出這一段的內容。
其实这样的写作手法当时来讲是很普遍的，就是要突出中间那个经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第一句就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我们可以第一次看一看这个经文，就是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那这些人在前面我想大家对这个经文 都比较熟悉，如果有圣经我们也可以打开。他前面列举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包括亚伯、以诺、挪亚，当然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
前面的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大家可以有兴趣打开圣经看看，都讲了很多信心的伟人，有亚伯、有以撒、以诺、挪亚，还有是亚伯拉罕。
那他们一直到死也没有亲眼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
他们到死其实都没有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
那经文说他只是在远处望见，
经文说他说只是在远处看见，
但是他们却没有因着在世上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而感到悲哀，反而欢喜快乐。
但是他们在世上没有一个是看到的，但是他们又会欢喜快乐。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是客旅，只是短暂，是暂时的，他们的家乡在天上。
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是暂时的，是短暂的，那在天上的家乡才是真的。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哦，但是这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如果一个没有固定住处的人总会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家。
因为一个没有固定住所的人都是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那不用担心房子会涨租啊，也不用担心啊房东可能不要再租了又要重新找房子等等。
是的，不用担心加租，也都不用担心房东不再租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真心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家吧，
那我这个时候就会祷告啊，求主给我一个家。
那主就回应说，好啊没问题，我会赐给你一个美美的家，不过呢是在天上。
主呢就回答我们了，他说没问题的，好的，那我们会赐你一个很漂亮的家，不过呢是在天上的。
那我们多少人会在这个时候哦好啊好啊感谢主。
我们可能那时候就会说好啊好啊感谢主啊。
那还是会说，哎呀主啊，天上那个房子你先帮我留着，但是你也赐给我一个在地上的家嘛，好不好？
因为你会说啊，主啊天上的家你帮我留住啊，但是呢在地上都给我一个家啦。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未来在天上的那个家，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家。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难想象在天上的家，我们需要的现在是地上的家。
那当我们去探访有一些从香港过来的家庭的时候呢，除了房子是谈论的最多的之外，你们觉得另外一个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是什么？
我们去探访啱啱由过来新加坡的家庭的时候，除了房屋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还有什么其他是他们很关心的呢？
可能是小孩子上学对吗，要去找学校，
可能是小孩子要读书要找学校，
可能是在这边要找工作，要找到适合的工作，
可能是在这里要找工作，要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能也是吃的东西在哪里买比较便宜比较方便比较适合，
咁可能系食嘢啦，喺边度揾到比较合适嘅比较平嘅咧。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在这边是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也没有归属感，
同埋咧可能喺呢边咧觉得冇家人啦冇朋友啦，亦都冇乜归属感。
那客旅和寄居者他们除了这种漂泊感之外，也会缺少归属感。
客旅就是觉得很漂流，还有觉得没有归属感的，
就是感觉在这边好像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属于没有接纳我自己的地方，
觉得在这里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属于接纳自己的地方，
我们的心好像一直在流浪，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安在那里安住，
我们的心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将它安住，漂流不定。
因为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有些人可能好像我一样是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家庭，
当然有些小家庭，
但是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很多好朋友都不会同一时间一起来到新加坡，
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都不会同一时间来到新加坡。
那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压力，甚至也包括文化的冲突等等。
当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都遇到不同的问题，甚至会有压力。 有其他的问题等等。
当我们当遇到有委屈烦心的时候，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我们可以和家人聊聊，我们可以和朋友谈谈。
当我们觉得烦恼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跟家人聊聊，跟朋友聊聊。
甚至就连想从吃的，可能好吃的，从食物那边得到一点安慰，也是一种奢侈。
甚至想由食物那里得，由细 直到大的食物里面得到安慰， 都成为很奢侈。
当然不是说新加坡的东西不好吃，但是却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家乡的味道。
其实这里的食物都好吃的，但是就没有家乡那种味道。
而且加上我们可能在这边，我觉得在这边还好，我们还可以讲我们的母语，讲广东话。可是很多时候在外面，可能我们连我们的母语都没有办法去讲。
在这里教会都好，我们都可以讲自己的母语广东话，但在外面的时候，连我们自己母语都没有机会讲。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就算没有这种移民的经验，但是也有出国啊或者是什么的经验。
就算我们没有其他留在异地的经验，但我们都有出国的经验。
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 到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到一个新的环境。
或者可能我们会去一个新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能是我们去到了新的学校，或者是我们换了新的工作，当然也包括我们来新的教会等等。
当我们去到一个新学校、新的工作环境，也当然包括我们来到新的教会。
那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会很容易找到这种家的感觉。
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有 很容易有家的感觉呢？
那我想，其实这种想要找到家的感觉，这种心灵的港湾，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其实呢，想找到家的感觉，是 心灵的归宿，是每个人的需要来的。
可能也包括在教会也蛮长时间，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些时候也会觉得，哎，好像怎么大家都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也会有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
可能当离咗教会一段时间，但仍然都会有一些可能大家都不太明白我讲什么，都变成都没什么归属感的感觉。
那再加上疫情的这几年，人和人之间的隔绝，让我们彼此又有了更大的距离。
尤其是在这几年疫情的时候，当我们人与人之间隔绝了，形成了很大的距离。
虽然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彼此的交流，包括我们开会很多还是在 Zoom， 我们也是用很多的手机，也是让我们的距离还是没有恢复得很好。
虽然疫情都过去，但有时候我们都要在网上面去开会啊等等，令到我们的关系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家，我们都需要有被接纳和归属感。
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家，需要有被接纳的归属感。
那上帝呢，也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彼此称呼为家人，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姐妹。
其实上帝都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其实都我们都会在教会里面彼此称呼为弟兄姐妹。
这当然不是一个称呼，而是我们真的要把彼此当成是我们的家人。
这个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单止这个称呼，也都是彼此当作大家是一个家人。
那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他是这样说：个人不要担负自己的事，也要负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那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旁边或者说我们前后左右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需要。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感受到我们前后左右弟兄姊妹的需要呢？
那也不知道我们在小组或者是团契当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非常的敞开我们的软弱和挣扎。
不知道大家在第一团契或小组里面，可不可以很放心地敞开自己的一些软弱挣扎呢？
那在心理学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说归属的需要是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是人需要吃饭睡觉是一样的。
心理学家 Maslow 就讲，其实心里面的需要都是归属感都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吃饭的需要一样。
那 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的层次可能有一些人有不了解。
其实 Maslow 讲的需求层次可能大家都有点了解。
那从低往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还有自我超越。
由低去到高呢，就包括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 同有尊重的需求等等，还有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
那这几种需求是从低到高的，
那这几种的需求呢由低去到高的。
那当下面的这一层需求基本被满足的时候，高一层的需求就变成我们最重要的。
当低那层的需求可以满足，高一层的需求就变成我们所追求的了。
那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生理需求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一个人在生理需求不能够满足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不会太去想其他上面的这些需求，
他就不会去想其他上面的需求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很饿很饿，
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礼拜都没吃东西，好饿，
那他就不会去想哎呀我要找一个家，我要找一个归属，他现在想的就是我要找东西来吃，
那他就不会说、哎、我要个家我要归属，那他现在想的就是要找东西吃。
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我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基本都满足了。
我现在相信大部分的人呢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满足了，
所以归属的需求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最重要的一个需求。
所以归属的需求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所最需要的需求。
那怎么办呢？如果我哎
呀，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一个归属的地方，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家，
一方面呢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归属，找不到这样的家，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又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部分，
但另一方面这个又是我们很需要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回去了呢？是不是就要回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呢？
但是在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看到
他们说他们若思想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当时是从非常繁荣的一个大城市叫做乌尔的地方，然后被上帝的带领去到了迦南。
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当时被上帝带领去到一个比较很远也比较方偏僻的地方叫吾尔的地方。
那吾尔呢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在当时
吾尔其实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来的，当时来说。
那迦南呢我们知道他去到亚伯拉罕去到迦南的时候是要搭帐篷的，
但是当亚伯拉罕去到迦南的时候是要搭帐篷的，
那就好像是从非常繁华的新加坡然后要去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就好像由一个繁盛的新加坡去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那住的是帐篷，你如果想要 吃鱼呢可能就要从河里面自己去钓了，
那住帐幕啦，那如果要吃鱼的话你就要真的去河那里钓了。
那而且亚伯拉罕他在非常的辛苦在这一条路上，
而且呢，亚伯拉罕在这条路呢很辛苦的。
不仅他的侄子要和他分家，
不单止他的侄子要和他分家，
而且他为了保命，然后就撒谎说，萨拉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太太。
为了要保命呢，就说萨拉是他的太，其实是他的太太，就说他是妹。
而且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也还没有孩子，
到了年老都没有孩子。
那从上帝应许他们有孩子，一直到他们真的有，等了25年的时间。
由上帝应许他。应许他有个仔呢，到他真的有呢，经历了25年的时间。
那不论这个中间多么的辛苦，他都始终跟随上帝的带领。
无论中间几辛苦都好，他都始终 遵行上帝的带领。
他没有选择回去那个非常繁荣的家乡。
他没有选择回头那个很繁荣的地方。
甚至他要给儿子 找妻子的时候，也是跟老仆人说，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去。
甚至呢他的仔要找老婆的时候呢，他都是叫他不要回去他的家乡那里。
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会很想家，
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很挂着家呢。
那因为在 不如意或者是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怀念我们的家乡。
因为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很挂念家乡的了。
可能我们经常去的地方，还有我们喜欢吃的东西，还有我们的朋友家人等等，
有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我们的朋友家人等等。
那甚至就连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 以色列人都会怀念他们被欺负被鞭打他们当奴役的那个时候。
甚至咧，摩西带领咧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佢哋仍然咧都怀念咧喺以前咧被奴隶啊、被鞭挞嘅时候嘅。
他还非常想念过去的大蒜，还非常叫嚷着跟摩西说：啊，要带我们回去吧。
甚至觉得嗰度啊啲大蒜都好好食啊，不如翻翻转头啦咁。
这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通性，人的人性。
这个是其实是人性，
因为我们总是会记得过去的好，然后抱怨现在的不好，并且担心将来好不好。
因为呢，我们经常都是记得过去的好啦，又抱怨现在的不好啦，又担心将来好不好啦。
当我写出来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有才呀，有没有？
当我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是我们总是记得过去的好，我们总是抱怨现在的不好，我们总是会担心将来好不好。
我们总是会记得过去的好，抱怨现在的不好，担心将来好不好。
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信心的特征就是对未来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情有确据。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是要对未知的事候有信心，是有盼望，是对对看不到的东西是有确据。
那就是要让我们这些相信，让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
就是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
那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
即使我们现在看不到，
所以作者就列出了很多信心的伟人。
所以作者就列出很多信心的伟人，
那叫当时的收信人，也包括现在的我们，要有同样的信心，要对未来相信有确据。
提醒当时收信的人，也都提醒现在的我们，要对这个我们的信心，对这个盼望是有信心和有确据。
所以上帝的期待就是要让我们忘记昨天，感恩今天，并且相信明天。
上帝期待其实是要我们忘记昨天，感恩今天，和相信明天。
那上周我们也刚刚过去受难节和复活节，
我们刚刚就过了复活节和受难节。
那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是非常的确信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相信大家都确信上帝已经为了我们预备一座城，
因为耶稣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
因为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预备地方。
那我想考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上次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吗？
我想考下大家，记不记得我上次在这里分享是什么内容呢？
有点难哈。那我上次分享的其实也是希伯来书，是第十章。那是在过年之前，我们说我们要勇敢向前，忍耐到底。
其实我上次分享呢，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个主题是勇敢向前，忍耐到底。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后要去的那个地方是美的无比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美地来的。
但是我们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由现在去到将来的时候，都仲有一啲时间。
那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主耶稣他知道。
但我哋唔知有几耐，主耶稣知道。
那在世上的这段日子，我们怎么办呢？
咁喺呢段等候嘅日子，我哋点算呢？
那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归属感，我们也需要有家。
我哋需要有归属感，又需要有家。
那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并没有忘记还在世界上受苦难的我们。
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升天之后仍然都没有忘记受苦的我们。
那他赐下了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
他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
时刻的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时刻引领我们过着在地若天的生活。
那我们要操练，不断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去经历和感受主的同在。
但是我们要不断操练，同埋咧要经历感受主的同在。
那我们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在天家一样，因为有主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家。
当我们同他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在天上面一样，就有归属感，有家的感觉。
那当我们要去寻找归属感，这个家的时候，一方面是环境。
当我们寻找归属感这个家的时候，一方面是环境，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
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
那我有听过好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分享，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在华恩堂。
我们听过有几个弟兄姐妹说他为什么会在华恩堂。
他说他们说他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有人很热情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去问他们，他们觉得很温暖。
因為他們說呢，第一次來華恩堂的時候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啦，問候他們啦，他覺得很溫暖。
那他在同時間找教會的時候，他有去過其他一些教會？
他們同時都有去其他教會，找緊教會的時候，
他們有人說從去到離開沒有一個人跟他講話，他會覺得。
但其他教會呢，由他去到至離開都沒有人跟他講話。
那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热情也愿意去接纳和包容身边人的教会。
好感恩呢，我们教会都是愿意接纳和包容身边不同的弟兄姐妹。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可能别人对他很好，但是自己却感觉哇，这些人好像不接纳我。
啊，但有时候呢，人家对他好，但可能呢，我们又会觉得人家接纳不接纳我们。
比如说两个背景、年龄、性别都一样的，可能一个是丽丽，一个是美美。
当可能有两个性别、年龄差不多的人，一个是
丽丽和美美，
弟弟妹妹，
可能他们同时间来到教会，
可能他们同时来到教会。
那我们大家都同样的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去邀请他们来教会、来活动啊、小组啊等等。
我们同样跟他们打招呼啦，邀请他们来活动小组等等。
那可能莉莉就会觉得哇，这个教会好好啊，弟兄姐妹都这么热情，很开心。她也会同样的去回应大家的邀约，然后一起出去，然后参加活动。
咁我弟弟就觉得哇，这个教会好好啊，跟住咧就接受呢个邀请去下唔同嘅活动啊，去翻个教会咁样。
但是可能另一位就会觉得哇，这个教会怎么这么热情，问我这么多问题是要干嘛？
但妹妹可能觉得哇，这个教会怎么这么热情啊，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这样啊，觉得很奇怪。
啊，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我要小心一点，我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
啊，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呢，我要小心一点跟他们保持距离。
那当然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莉莉她就会很容易和大家建立关系，可能也和在这个教会就有这种归属的感觉。
咁当然啦，过一段时间弟弟就会觉得在教会就有归属感，跟着有很多朋友。
那美美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教会，他们一点都没有家的感觉。
但妹妹就可能觉得我没归属感，这里一路都没有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看待事情其实很重要。
那刚才也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那再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了，看到远远看到依兰传道。
但我又再举多个例子，如果你在教会很远地望到一男传道，
你很热情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你。
你很热情跟他打招呼，但他又没理你。
哇，你会怎么想呢？
那你会怎么想呢？
哇，这个一男传道真是过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
这个一男传道这么过分，因为我跟他打招呼都没理我。
你还是会觉得哦，他可能没戴眼镜，太远了，他没有看到我。
可能其实呢，他因为你会觉得其实他没戴眼镜，所以呢太远了，看不到我。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会很多，对不对？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我们的想法选择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出现。
类似这样的情景其实可能都很多，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出现。
那我们开不开心，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开不开心是看看我们怎么对待这件事。
那因为影响我们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件事。
所以影响我们的不是这件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怎样对待这件事情。
那就像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你认为是我目中无人不依不理你或者是什么，你可能对我的印象和看法就会不一样，对吧？
可能同一件事你觉得我故意不理你，你的反应就会很不一样了。
那如果你会觉得他只是没有看见，他没有戴眼镜，那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你是觉得他是看不到我没戴眼镜，所以就我的反应就会另外一样了。
那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我们的想法，其实是从小开始，我们一件事一件事积累到现在形成的。
其实我们怎样想东西，其实是由小到大，每一很多件事累积而成的。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
有时候是我们下意识的反应。
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它都比较难，
有时候发现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都不觉得我们的想法可能有问题，
我们可能都不觉得我们的想法有问题，
那更别说要想去改变它可能就更难了。
更不好说你想着要改变的想法。
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不可以，但是靠着主是可以的。
我们知道靠自己是不行的，但靠主是可以的。
那哥林多后书他就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做到。
我们有掌管天地由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改变。
那我想关于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大家都听得很多了。
相信关于读经、祷告、灵修，大家都听了很多了。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东西。
我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的做事我的方式。
大家可以参考，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最重要就是坚持。
那我们的灵修就好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
我们灵修就好像做运动一样，
好像刚开始如果我们坚持几天也没有什么差。
其实呢，如果我们只是做几天都没什么的。
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停了几天没有跟上帝接触，好像也一样活着，对吗？
好像可能我们有几天没跟上帝接触都一样是在生活着。
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很不一样，对吗？
但是时间一长就很不一样了，是吧？
那我想第一就是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第一就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那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安静我们自己，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要敬拜他，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要为了要敬拜他。
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要安静自己，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因为对我来讲，有些时候我如果我状态不好，或者是我很辛苦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很难 来把荣耀归给他，我就只想说，主啊，我这样这样，你可以帮助我吗？就会列一个清单出来。
当我是很困难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可能很难去赞美神，我就会列一个清单出来，啊，主啊，你求你帮助这样这样那样。
所以尤其是在我们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提醒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敬拜他。
所以呢，我们的状态无论怎样都，我们首先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敬拜他。
然后一般会唱一首诗歌，或者是可以读一篇诗篇，也或者我们就单纯的祷告来赞美神。
或者我们可以唱一首诗歌，或者读一个诗篇，或者我们就 去祷告神。
那下一个就是认罪悔改。
下一个就是认罪悔改了。
那我们都知道人非圣洁不能够来见到主的面。
我们都知道人非圣洁非不能见主的面。
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要认罪悔改，才能够用他的宝血来让我们变得圣洁。
但是我们都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圣洁。
那接下来我们就祷告，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跟住我哋就祈祷，求主嘅圣灵同我哋同在，
也让我们可以头脑当中去单单的去思想神，而不会去想其他很多东西。
亦都等我哋嘅头脑可以净系去思想神，唔好谂其他嘅嘢。
而且我们也要祷告圣灵，让我们可以单单听到来自于上帝的声音。
我哋都要求神去俾我哋净系听到由嚟自上帝嘅声音。
因为当我们去敞开去寻求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声音进来，我们不知道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哪些是来自于神的。
因为呢，当我们呢祈祷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声音来到，但我们都要分辨，啊，哪一些是来自自己的，哪一些是来自圣灵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敞开在上帝的面前。
跟着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完全敞开在上帝面前。
那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甚至是我们有很多罪恶的念头，我们都可以跟神来分享。
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甚至我们的罪的念头都可以同到上去带到上帝面前。
因为我们不用担心说神他会指责或者是来论断我们。
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心上帝会指责或者是论断我们。
那主耶稣他都是非常耐心的来听。
主耶稣是非常耐心，很耐心地去听我们。
因为他知道 我们就算不说我们心里的所有一切，他都知道，对吗？
因为就算我们不说，他都知道了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非常的敞开跟他说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去敞开自己去跟神去述说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自己装得很属灵，我们去讲一些很好的一些标准的话都不需要，
我们都不需要扮到很熟灵，都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也可以问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可能我们问啊，神啊，为什么会被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就像约伯一样，我们可以跟神讲一切一切我们不明白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挣扎。
就好像约伯这样，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挣扎去带到神的面前。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象主耶稣他就坐有在我的旁边。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啊，主耶稣在我旁边。
我经常会感觉他的手，他的胳膊就搭在我的身上。
我就会想啊，他的手臂呢就是搭在我膊头上面。
那有些时候我就会感觉他抱着我在他的怀里面哭。
有时候我就会感觉他抱着在他的怀里面。
那当我们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跟神讲了之后，那我们去听他的声音，那最后当然我们就是要祷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顺服主给我们的带领。
最后呢，我们就是要祷告去顺服上帝的带领。
那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些所有的事情。
是用他，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用他的眼光去看身边所有的事情。
那当然不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寻求的时候都可以非常清楚知道哦，上帝说什么说什么。
那当然不是每一次我们祈祷的时候就知道啊，上帝这样看了。
但是当我们一次一次去来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他是不会让我们迷惑的，他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
但我相信上帝是不会令到我们迷惑的，他藉着身边的事就会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带领是什么东西。
那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在哪里，我们要继续去寻求他。
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时间在哪里，我们要继续去寻求他。
那还记得我之前几年前我刚去到那个宣教机构去服侍的时候，
在几年前当我刚刚去到宣教机构服侍的时候，
那我和一些姐妹们就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我和一些姐妹就住在宿舍里面。
他那个宿舍是一个工厂他改造的，很大，他可以住十几个人这样子。
那个宿舍是工厂改造的，是很大的，可以住十几个人。
那里面基本上都是西方人，
里面大部分都是西方人。
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因为刚去，加上语言不通，然后又有文化的冲击，我就感觉我是不属于那里的。
我刚刚去了，因为语言不通了，又文化差异了，感觉上自己不是属于那里的。
那段时间非常的孤单，也是很想家，想过去的家有多好。
那时候很孤单，也很挂着家乡，觉得很好。
也埋怨神，你干嘛把我带到那边去？
也都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带领我去那里？
那真的就好像是在寒冷的冬天一样，非常的刺骨。
好像寒冷的冬天一样，很刺骨。
那我当时很难过，然后也很无助。
当时很难过，也都很无助。
那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我们的团队的领袖跟他去分享我的感受。
咁有机会我就同当时嘅领袖去分享我的感受。
其实我内心是期待他是给我换一个宿舍，可能换一个其他地方就会好一些。
其实我系希望咧，佢可以帮我换一个宿舍，换一个地方就会好啲啦。
因为会觉得，哎呀，太没有爱了，真的是感觉不到家的这种温暖。
当时咧觉得太冇爱啦，都感觉唔到家嘅温暖。
那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他就说，那你就每一天按照这个方法，你去寻求上帝吧。
咁佢就教我一个方法咧，就每日咁样去寻求上帝啦。
我当时有一点埋怨他，哇，你不帮我，然后还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推走。
我当时咧，其实有啲埋怨佢啊，唔单止唔帮我，仲要用呢个方法帮我撒走佢。
那过了几天，还是非常的辛苦，那我就想 ，OK， 那我就试一下吧。
过咗几日都系咁样，咁我就试下啦。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好像感觉当我把所有的委屈去跟耶稣说的时候，会有一点舒服。
刚开始嘅时候，我将所有嘅委屈咧同耶稣讲嘅时候咧，我系觉得有啲舒服嘅。
但是也没有
神迹发生，也没有让我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什么。
但是都没什么神迹发生，或者我突然间就变了。
然后家里的姐妹，我们语言还是不通，还是有很多距离。
其实我和那些姊妹都有好仍然都是很有距离的。
我忘记过了几天之后， 我有一天晚上做梦。
我都不记得过了几耐了，我有一天发梦。
我梦见我住在我们宿舍外面那个大门的旁边。
我发梦见到在个宿舍的外面的大门的旁边。
因为那是个工厂嘛，工厂外面有个大铁门，我就住在那个铁门的旁边，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有那种看家狗，有没有住在门口。
就在一个工厂外面的大铁门那里，哎，觉得好像个看门狗那样，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耶稣就出现了，就问我，哎，依兰，你为什么住在这儿啊？
咁啊，耶稣就出现啦，就问啊，一男，点解你会喺度咧？
你怎么不回家呢？
点解你唔翻屋企啊？
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我家，而且我的那个房间在装修，我没有办法住的。
咁我就话啦，啊，这个唔系我家，我屋企系装修紧啊。
我在梦里，我真的以为我那个房间在装修，在刷墙，我进不去的。
我喺梦里面真系会以为我自己屋企喺度装修紧，喺度油紧油。
然后耶稣就说，哦，是吗？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咁耶稣就话啊，系咩？咁我哋一齐去睇下啦。
那我们就一起，哎，我房间好好的，然后也是美美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装修，不知道怎么想的。
啊，入到去，哦，房间都好好啊，冇问题。我唔知点解会谂啊，嗰阵时系装修。
那我就感觉耶稣说，这就是你的家。
我就觉得啊，呢度就系我家啦。
他说，家不是有你名字的一个房产。
家其实唔系一个有形嘅房产，
甚至也不是有你家人在的地方。
甚至都不是你有家人在的地方。
他说家是有我与你同在的地方。
他说 耶稣就说家是有我和你同在的地方。
那从那之后，我的眼睛能看见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其实当时我看到眼睛所见的都是没什么改变的。
但是我心的感受却大不同。
但是我心里面的感受却是很不同。
那虽然还是有语言文化的挑战，但是我感觉我和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关系都越来越好。
虽然仍然都有语言的隔阂，但是我跟家里面的每一个关系，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越来越好的。
我也有了家的归属感，每天也是很开心的可以回到家里。
我也都有了归属感，每天都有很开心地回到家里。
那这就是主耶稣的大能。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大能。
当然我们每天还是要读经。
当然我们每天都仍然都要读经啦。
那这个可以在可能一周几次我们可以来检查我们的状态，或者是当我们受到委屈挑战软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用。
那我们一个礼拜有几次都需要灵修，或者我们软弱的时候都特别需要去求去到主的面前。
那我昨天我做了一个书签。
那我昨天整了个书签。
因为 我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书签放在圣经里面。
我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将个书签放在圣经里面。
那来提醒我们，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孤单、无助和委屈，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有孤单，或者是任何遇到任何问题，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那我也盼望我们可以不断地在上帝的同在当中来吸取力量。
也都盼望我们可以在同上帝同在的时候继续去支取力量。
那慢慢的，我们也会像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
慢慢我们都可以好像信心的伟人一样。
就算还没有看到上帝的允许，但是我们依然欢喜快乐。
即使未能够看到上帝的应许，仍然能够欢喜快乐。
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就是那天上的城。
因为上帝已经为了我们预备更好的，就是那天上的城。
那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后面去拿那个书签，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一阵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那边拿个书签。我们现在先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你都知道，我们肩膀的重担，我们的委屈，我们的担忧，我们的疲惫，你都知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来驱走内心一切的不安和迷茫。也求主你亲自的安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论在哪里都有家的归属，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有你的同在就是家。 再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